以音乐凝聚人心，廖天丁故乡文化造镇。动员者吴长坤在清水经营华声音乐城，长期投入家乡的社区营造工作，现任牛骂头文化协进会理事长。动员组织牛骂头文化协进会1994年创立，基地台中市清水区，面积 64.17 平方公里，人口数85712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336人，平均年龄38岁。台湾愈来愈常面临老东西与新建设孰轻孰重的争议。小野认为，很多老东西被毁掉是因为对历史无知，当大家知道其历史价值时，应该要毫不犹豫地将它留下来。在台中清水，有一群人以捍卫老东西为职志，他们组成牛骂头文化协进会，抱持对先人感恩的心情，踏实逐梦，期望能将过去的美好继续传承给下一代。失落50年，清水文化变隐性。牛骂头文化协进会理事长吴长坤和小野以廖天丁家乡古名牛骂头的台中清水文化造镇为引，从畅谈老故事之中就文化资产的存留与存活激荡出彼此的看法。我们这一辈从小被长辈灌输清水是文化小镇，听起来好像比别人都神气，但其实很纳闷，清水的文化在哪里？清水于1950年争取成为县政府所在地时败给丰原。吴长坤指出，50年间清水几乎没有重大建设，文化由显性变成隐性，处于失落的50年里的我们什么都没看到。人因不知道自己是谁而虚无。吴长坤说，他和牛骂头协进会一群朋友因此各自开始去记录清水，前后花了10年时间建构出清水文化资料库。在这记录的过程中有不少有趣的发现，例如清水古名为什么叫牛骂头？原来，根据17世纪统治台湾的荷兰人记录，平埔族把这地方叫做古马库，台语念起来就是古北桃。一直到今天，清水还留有牛骂头遗址。吴长坤表示，这里至少有4500年这么久的历史。吴长坤等人又发现，清代大批汉人来台开垦，造就了清水商业市街的出现。发迹于清水大街的蔡元顺商号、蔡全成商号、杨同心号及吴家盛记等，在累积财富之余，也不忘回馈乡里，捐款兴建鳌峰书院、文昌祠等文教设施，凸显了这些巨商对教育的重视。清水人认为，这是牛骂头文化非常重要的开启。历史人物被传颂，现代青年成造镇先锋。1895年，基督教长老教会在此设立传教据点，也传入了西方文化。同时间，日本开始殖民统治，后来把牛骂头改名清水。吴长坤表示，日本人发现清水人对公共事务非常积极，1929年成立的自来水厂有一半资金来自民间。除此之外，1920年代的民主社会运动中，清水的士绅蔡慧如、杨兆佳也参与其中，与林献堂、蒋渭水、 蔡培火等人共同争取议会自治与言论自由。蔡慧如、杨兆佳为此散尽家财，是那段历史中非常重要的火种。而在台湾民间传说中，家喻户晓的人物廖天丁也是出身于清水。吴长坤说，廖天丁是我们寻找清水文化过程非常重要的元素。一个死掉100多年的人还被传颂，一定有他的历史背景。在清水，廖天丁不只是传说中的台湾义贼，他的故居和户籍清清楚楚存在。吴长坤等人以现代绘本由清水辐射出廖天丁在其他地方如大道城的足迹，将那段台湾史做了一番别具趣味的呈现。历史返回现代，带起清水文化造镇风气的先行者非吴淑贤莫属。胡淑贤和协进会的伙伴们以10年时间建构的资料库为剧本，策划实际的行动，让清水大舞台活了起来。例如，他们发现清水人早有爱乐的传统。大正9年1920年，杨兆佳就在清水办了第一场时髦的西洋式鳌峰音乐会。吴长坤表示，我们去研究背景，发现那是可以成功的。于是协进会透过社区网络宣传，找不计报酬的音乐家协助，在1992年举办了现代清水的第一场音乐会。此后牛码头音乐节成为清水造镇重头戏。吴长坤说，当时为培养音乐会礼仪，我们去募很多领马鞋，居民进场时请他们把蓝白拖换下，大家听古典音乐不知道该何时该拍手，你看我，我看你，于是在各角落安排装脚，时间到了拼命拍手，现在大家都会拍了。念兽医爱音乐，做饼高手变文化推手，一直以来担任牛码头文化协进会核心成员的吴长坤，是道道地地的清水人，家里经营的糕饼铺就开在清水的信仰中心紫云岩旁边。对他来说，儿时的记忆就是庙、游戏和做饼这三件事。长大之后的吴长坤成为家里的好帮手，帮忙做上几万斤的饼对他来说有如家常便饭。1983年自屏东农专，经屏东科技大学兽医科毕业之后，曾离乡到台南新化省立畜产试验所养了1年猪，后因父母希望他返乡立业，于是1986年回到清水小镇经营音乐行，一边担任文化志工，至今也过了26个年头。音乐是吴长坤的爱好，特别是古典音乐，因此相较其他同行，吴长坤的店里对古典音乐特别琢磨，许多中部的爱乐同好会特地去找他，他就摆上2张长桌，结果音乐行变沙龙。吴长坤说，开始有人不想只听罐头音乐，于是我们包车去台北听音乐，开始有人想办音乐会，于是我们办起牛码头音乐节，一步一步地讲廖天丁、买油库、旧湿地，做起了文化造镇。保存大洋油库，见证台湾参与越战。抢救大洋油库是清水另一出大戏。吴长坤指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越战是什么， 和台湾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存在于清水多年的大洋油库却是说明越战与台湾关系的真实证物。他解释，其实美国打越战时，为了让飞机油料足够，先用油轮把油料从美国运到台中高美海域，然后透过输油管及加压设备，把油打到四五公里山上的油槽，那就是大洋油库。注：胡淑贤，1955年生，新竹人，前清水高中历史老师，1992年创立台中县古典音乐协会，1994年与吴长坤、林宝琴等人创立牛码头文化协进会，并担任首任理事长，任内推行多项音乐与文化活动，带动清水的艺文风气。2012年因病过世。以下回本文。2000年军方计划拆除废弃油槽共七座，但协进会认为那是历史证物，于是发起保存运动。吴长坤说，我们召集了600位民众，透过认股方式出资60万，把其中一座油库买下，使台湾参与越战的见证得以存留，抢救高美湿地，吸引百万游客景点。清水造镇另一个远近驰名的事件是抢救高美湿地的生态与文化结合战役。高美1996年被规划兴建发电厂，协进会发起抗议，以拖代变，拖的厂商因财务问题放弃计划。高美也在2004年被公告规划为高美野生动物保护区，而今高美的夕阳、沙滩、凉风成为每年吸引百万游客的知名观光点。听着吴长坤娓娓道来的清水故事，小野说，一个小小的镇办音乐节、保存油库、抢救湿地，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有些事情开始以为是灾难，但经过努力竟成为转机。吴长坤表示，其实祖先留给我们很多，是看我们会不会感恩，会不会踏实逐梦，创造机会将它留给下一代。困境，讲究深度或文创包装，寻找平衡点。对吴长坤而言，从事清水文化造镇至今，最常面对的两难就是，到底是要琢磨文化的深沉，还是要讲包装，行销的美美的？吴长坤表示，把清水与台湾史串起来，它变成立体的，不用死背。我女儿在课堂上讲到牛码头遗址就很高兴，因为她可以讲得比老师还多。吴长坤深刻体会，文化必须是深深地从台湾长出来的事，但清水经50年失落，文化变成隐性，包装转型是必须。只是我又常看到很多文创搞得假兮兮的，不根深蒂固。因此吴长坤与伙伴们陷入矛盾，要讲究深度还是引人注意？吴长坤不讳言，他们不断在找平衡点。我相信我们比其他人更有机会，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做文化记录，能找出更特有的东西。找出这个平衡点，或许能让新一代有留在家乡更大的动力，至少也让下一代知道清水为台湾做了许多事，然后由清水出发，连接台湾，为台湾留下一些东西。图为记录、推广、收成、 三十年清水运动方程式。牛码头文化协进会在台中清水进行文化造镇，以三十年清水为运动方法。理事长吴长坤表示，三十年清水是指花十年时间记录，十年推广，最后十年收成。他说，一个人的风华岁月差不多是三十年。吴长坤指出，三十年清水的概念来由必须回溯到抢救清水历史名人杨兆家故居事件。杨兆家是台湾1920年代从事民主、民族自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许多在台湾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家，如画家陈澄波、雕刻家黄土水、音乐家姜文也，都是杨兆家运用财力，以兼顾创作者尊严的方法，将他们的作品保存下来。1995年，杨兆家故居面临拆除危机，协进会参加了一场公听会，会中讨论的主题集中在要不要保留杨兆家故居，最后开会结论是要就地保存。不料两周后，围墙被打掉了，东西被偷了。脾气好的吴长坤愈讲愈显情绪，这对我们当时开始从事所谓文化复兴的人来说蛮震撼的。我们体悟到光靠抢救是不大有效的，有鉴于此，他们决定先对清水做全记录，前后花十年的时间建构文化资料库，作为建构论述的筹码。接着第二个十年是大家了解清水后遇到有破坏文化生态举动时，地方人士就会自动挺身而出或找他们合作。吴长坤特别强调，过程中他们不向官方申请任何计划补助，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去爱乡土，如今可以说已进入成熟收成阶段。动员齐步走行动指南，前往台中市清水区实地走访在地多元的文化资产，参与牛码头文化协进会不定期举办的艺文活动，加入清水散步 Facebook 粉丝专页了解最新活动讯息。官方网址清水散步 http://www.hsabc.com.tw 参观资讯：高美野生动物保护区高美湿地，地址台中市清水区高美大甲西南岸，开放时间全年无休。在地旅游咨询站清水旅行的店，地址台中市清水区文昌街18号，电话04-26-222-771，营业时间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每周二公休。